好，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就特别恭祝大家新春快乐。今年是我们这里的大年的初二晚上，是国内的初三的早晨。本来应该是大家都是在家里面全家团圆吃团聚饭的时候，但也是感谢主，大家仍然能够放下手中的一些事情，来到我们网上的课堂当中，一同来学习神的话语，就求我们的主来纪念大家。因为我们知道，在神面前的一切的投入和追求，神他一定是不会轻看。我们就在这里特别祝各位阖家平安，身体康健，满有神的同在和祝福。也特别再次感谢神的恩典，春雨姐妹昨天愿意跟随主耶稣基督，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女，来跟随神，我们真的是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相信连天上的众天使天君也在和我们一同的欢呼，一同的歌唱，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好，现在我们就先我们一起低头在我们的神面前来祷告。慈爱荣耀的天父，我们的恩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带领春雨姐妹可以来归向你。当我们真心寻求你的时刻，你就一定得着我们，因为这是你宝贵的应许。我们为春雨姐妹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在一起在主你的面前欢呼和踊跃，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在我们经历农历新春佳节的时期，我们也特别的感怀思想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行的一切的工作。新春佳节或许可以给人带来一段时间的快乐和期盼，但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带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今天当我们再次的聚集在课堂当中，一同来查考你话语的时候，就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行那奇妙的工作，使我们的心可以打开，眼睛可以明亮，使我们可以真正的来认识我们的主，也更深的来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神。就求你与我们同在，解明你的话语，也释放你的大能，彰显你的同在在我们中间。愿你成就一切的旨意，我们同心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好，在我们今天要进入到本课程的第六课之前，我们就稍稍来回顾一下前面我们五次课的内容，稍稍回顾一下。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五次课的内容吗？可能有一些刚来的新朋友可能不一定知道，我们就稍微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是第六课，那么从第一课开始，我们的第一课是叫病者良医，病者良医。我们是讲到马可福音的第五章的25到34节，这是讲到耶稣基督医治一位患12年血漏病症的妇人，他显了一个神迹，显示出耶稣就是那位大有能力的主。同时那位血漏病症的妇人，他也有信心，愿意来跟随耶稣，愿意得着耶稣的医治。第二课我们是讲到罪债全消，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第一到第十一节，讲到耶稣如何来保护，同时也赦免一位正在犯罪时被抓住的一位妇人。耶稣基督同时在那个时刻也非常有智慧地回应了那些想要抓他把柄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那在第三课是讲到罪人朋友，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9章的1到第10节，讲到耶稣呼召税吏长撒该，接纳撒该的悔改，并且也拯救他，接纳他，并且在他家里 与众罪人一同的欢聚，显示出耶稣他其实是为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才来到我们这个世上。第四课我们讲到真自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的第31到36节，讲到耶稣在圣殿当中对犹太人讲论他就是真理，并且真理可以使人得自由。这个自由是指人可以在耶稣基督的真理里面可以有不犯罪的自由。第五课就是我们上一次啊，建明老师所带领我们的那一课，讲到心灵革命，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的第1到第11节，讲到耶稣在呼召彼得真正跟随他成为门徒的时候，在加利利的海边行了一个网鱼的神迹，使彼得他们可以网到许许多多本来网不到的鱼。从此以后，彼得他真心能够跟随耶稣，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稍稍回应一下上一次课我们几位同学所提出的问题，也包括周间小燕姐妹所提到的一些资料。我也特别的后来又去查考了四福音书的内容，也查考了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的确如此就像小叶姐妹在资料上所显示的，耶稣基督在呼召彼得他们成为门徒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使徒约翰讲到他们有几个人和耶稣基督相遇，那是第一次他们与耶稣的对谈，耶稣也呼召他们成为门徒。但是后来在马可福音以及在路加福音当中，我们似乎又看到耶稣又呼召彼得他们成为门徒，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后来查了一下资料，的确在这两次的呼召当中是间隔了一定的时间。那在资料当中也可以看出，约翰福音第一章当中所记载的是耶稣第一次的呼召，那么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和马可福音第一章当中的呼召是第二次的呼召。因为有的人讲到可能在第一次对谈呼召以后可能这些门徒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有一些门徒后来可能有时又回去从事他们本行的工作，比如说彼得约翰他们又回去从事打鱼的一些工作。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加百农在加利利附近寻走行神迹并且呼召人悔改的时候，又再一次呼召彼得他们来归向他。所以第一次如果是按照约翰福音第一章当中所描写的话，其实是呼召了五位门徒，呼召了五位门徒分别是安德烈彼得腓利约翰和拿但业。拿但业在其他的一些福音书当中又被称作为巴多罗买。所以在第二次呼召的时候，彼得和约翰雅各他们就全然放下他们的所有，就从此以后就完全的跟随耶稣，成为那十二位使徒当中的一员。所以谢谢小燕姐妹在周间给我们所发的资料提醒我们的一些的事情。所以我在想平时对待神的话语真的是要非常的小心，如果稍不小心的话可能真的是会犯错。我们在这里也不想误导大家希望神的话语也鼓励我们，也鼓励大家，使我们可以大家一同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长进。在这里也提到可能是上一次黄维兄弟提到的，就是耶稣在医治彼得的岳母那一件事上，这个时间到底是在耶稣呼召彼得之前呢，还是在呼召彼得之后？那其实在马太马可福音的记载和路加福音的记载当中似乎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马太和马可 都记载是耶稣在呼召彼得以后才行医治的神迹，医治彼得的岳母。但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就已经先提到这个神迹，然后在第五章的一开始，就是上次我们所学的经文，才有耶稣呼召彼得的经历。那如果按照一般的说法，我们只是说一般的讲法我们还是认为耶稣先呼召彼得他们，然后才在彼得的家里行了这样一个医治的神迹。但是路加在记载的时候，他可能在选材方面，在记载方面可能有一些次序的一些重点的选择，所以他在第四章的后半段着重讲到耶稣在加利利周边在各会堂传道医病赶鬼的这样一些神迹所以才把医治彼得岳母的这个神迹也归拢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的后半段，然后他才回过头去在第五章的一开头详细的来描写耶稣是如何来呼召彼得来真正的来跟随他。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就认为一般来讲，我们只说一般来讲，我们就认为医治彼得岳母的这个神迹是发生在耶稣呼召彼得以后。当然可能两件事发生的时间间隔可能真的是不长，可能甚至有可能是在当天或者是很短的时间就发生我们可能也真的是无从考察，但是在圣经当中的记载，我们就只能暂时这样的认为是这个神迹是发生在耶稣呼召彼得之后。好稍微就回应大家上一次课的问题就到这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前面五次课程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是蛮有能力，他蛮有智慧，他蛮有慈爱，他也蛮有真理，他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呼召人悔改，他更呼召人全心的来跟随他，为要传扬天国福音的好消息，以成就神的救恩和旨意。那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段的经文，是要来看耶稣在侍奉传道的生涯过程当中的一个高峰，也是整个人类历史上一个最为感人也是最为荣耀的一个时刻，就是耶稣基督他甘愿舍己走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担当我们的罪，以及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从经文当中所看到的发生的一些事情。好我就先来 share 一下我的屏幕。好，我们就一起来先听一首诗歌，其实同时也是一个短篇，是从耶稣受难记当中所摘录的一个短篇，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这段影片《耶稣受难记》的摘录，这个影片本身是在2004年所发布的一部影片。当时我们家里面也去看了这部影片，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感人。我想我们大家看完这段影片之后，真的是相信可以感同身受的。每次我看到这一段，都是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我想我们在这里就更要学习来查考我们神的话语，来领受我们神的信息，因为神的话语不但可以像影片那样给我们以视觉上一些冲击的果效，震撼的果效，更重要的是神的话语它大有能力，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的爱，借着他所成就的救恩，借着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引导，就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更深的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23章32到43节。那下面我就为大家先把这一段的经文先诵读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经文的内容。路加福音第23章32节，他们另外带来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处死，到了那名叫独楼的地方，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也钉了那两个犯人一左一右。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士兵抽签，分了他的衣服。 群众站着观看，官长们嗤笑说，他救了别人，如果他是基督，是神所拣选的，让他救自己吧。士兵也上前戏弄他，拿酸酒给他喝，说，如果你是犹太人的王，救你自己吧。在耶稣的头椅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悬挂着的犯人中有一个侮辱他说，你不是基督吗？救你自己和我们吧。另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是同样受刑的，还不惧怕神吗？我们是罪有应得的，我们所受的与所做的相称。然而这个人并没有做过什么不对的事。他又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必定同我在乐园里了。我们可以先来一起看一下这一段经文的一些的背景。讲到耶稣被捕、受审与受难的大致的经历啊，我们是参考四卷福音书的内容，不光是局限在路加福音，我们也把马太、马可和约翰福音一起拿过来，一起啊合参来一同的来参考这些内容。那耶稣被捕的时间、受审的时间、定罪的时间和受难的时间，其实都是在同一天，就是在主后，大概是在主后30年左右的时间，也有人说在主后33年，但我们一般认为是在主后30年的时间。那一年有犹太历是正月14日的那一天，是犹太的日历正月14日的那一天。耶稣被捕的地点是在克西马尼园里，耶稣受审与定罪经历过啊，许多次的受审，待会啊，我们还会继续的分享。那他在受审的地方，大概是经历过在亚纳的面前，在大祭司该亚法的面前，及在犹太公会啊的面前，以及在比拉多的衙门啊，并且也被送到希律王安提帕的处所啊，以及在扑华使处被定罪。啊，他最后受难的地点是在加略山，也被称作为独楼地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耶稣在经过啊这一天，无论是被捕还是受审，还是定罪还是受难，他身边有许多的人出现，在圣经当中经文都已经给我们显明。啊，我在这里就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人都一一的列明，我就把一些主要的人物啊，就给大家列出来。耶稣，并且有卖耶稣的犹大啊，有他的门徒彼得，也有本年度做大祭司的那位该亚法的岳父亚纳，也有那位大祭司该亚法，也有罗马的巡抚，其实也就是罗马在当地的总督比拉多，有希律封封王安提帕，也有许多犹太的百姓，以及钉耶稣十字架的那些士兵。并且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一个左边一个右边被钉了两个犯人。那在这里呢，也有一个短短的一个注解，如果我们把 PPT 上载到网站上面，大家可以有空可以仔细的查考。耶稣被捕的罪名在路加福音23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当中已经讲明白。那些控告他的人说，我们查出这个人煽惑我们的同胞，阻止纳税给凯撒，并且自称是基督，是王。并且在23章的第五节，他们也讲到他煽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所以控告耶稣，他们并没有抓着其他什么十足的把柄， 他们说那个人煽惑犹太的同胞，也阻止纳税给凯撒。其实耶稣根本就没有做这些事情。他们主要的控告耶稣的理由其实是出于嫉妒。他们看到耶稣说他是基督，是王，他们就不认可，而且他们也记恨耶稣在许多公开的场合都指责那些法利赛人，指责那些犹太教的领袖，说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他们口里尊重神，心里却是远离悖逆神。所以那些人他们心里是非常的记恨耶稣，他们一定要把耶稣处死。控告耶稣的人主要是犹太的长老、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求比拉多来处死耶稣。那耶稣受审的经过大概有这么几个过程，首先是在亚纳地方接受亚纳的审讯，并且后来又被带到大祭司该亚法的面前接受审问，然后又被送到犹太的公会面前接受犹太公会犹太领袖的审问，然后又被送到比拉多的衙门里面接受比拉多第一次的审问。比拉多其实他一开始并不想判处耶稣死刑，因为他也没有查出耶稣有什么样的过犯，因此当他听到耶稣是加利利人，而且他也知道当时希律分封王，就是管加利利地区的那一位王叫安提帕，那时候也在耶路撒冷，所以他就顺水推舟把耶稣送到安提帕那边去审问。他原本的意思很有可能就是安提帕如果审不出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把耶稣给放了，但是希律王安提帕审了一下又把耶稣送回给比拉多审判。那比拉多又再审的时候他经不住那些犹太百姓和那些犹太领袖的煽动，一定要把耶稣处以死刑，所以比拉多就把耶稣交给人鞭打，以后就钉十字架，在定罪的地方就是那凸华石处，这是在约翰福音第19章当中所记载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路加啊，在耶稣受苦的时候他其实是经历过许多的苦难，不但是在记载在路加福音当中，在其他的三卷福音书当中都已经有很多的记载。耶稣被人打巴掌，被人吐唾沫在脸上，被人用拳头打，被人用手掌打，被人用苇子打，也被人捆绑，被人鞭打，被人戴荆棘冠冕，也被人戏弄，被人讥诮，被人辱骂，被人侮辱，被钉上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也被人侮辱，待会我们在经文当中或许可以看到。然后他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连他身上仅有的衣服都被那些士兵抽签给分掉，然后他死了以后又被人用枪扎肋旁以确认他是否已经死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为我们受过许许多多的苦，就在那一天他在十字架下面和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受过许许多多的苦。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曾经讲过短短的七句话，我们在这里就把他们称作为耶稣的十架七言。耶稣的第一言讲到，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刚才我们在经文当中已经为大家所诵读出来。耶稣的第二言也是刚才已经诵读过一遍，耶稣讲到，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必定同我在乐园里了。然后其他还有五言是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所在其他几卷福音书当中所记载的。在第三言当中耶稣讲到，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耶稣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第四言讲到耶稣在非常痛苦的极端痛苦的时候他高声的呼喊，我的神 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然后耶稣又说，我渴了。耶稣也说，成了。耶稣最后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然后耶稣就死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发生了几件的事情。有两个犯人与耶稣一起被钉十字架，一个在他的左面，一个在他的右面。耶稣在十字架上为底下那些害他的人祷告。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这是耶稣七言当中的第一言。然后士兵抽签分了耶稣的衣服，其实是耶稣的礼衣。官长们也嗤笑耶稣，士兵们也戏弄耶稣。而且其中在被钉十字架的其中的一个犯人也一起来侮辱耶稣，但是另外一个犯人却是责备那一位侮辱耶稣的那个犯人。那个为耶稣说话的那一位犯人，他在耶稣面前表示悔罪，并且向耶稣呼求，这是被记载在路加福音23章的第40到第42节。耶稣因着这一位犯人的呼求，耶稣就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必定同我在乐园里了。耶稣赦免向他呼求的那位犯人的罪，使他可以在当天就得以进入天国的乐园，与耶稣一起同在，得着这个拯救的天大的福分。这是在今天我们所读的最后的一节经文，路加福音23章的第43节。所以我们如果来简单的看一下这些经文记载，为什么福音书的作者要用这些细节来记载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不是单独的被钉十字架，他与另外两个犯人在行刑的当天一同被钉。这正是预言应验了圣经以前早就预言的，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是在以赛亚书的第53章的12节，以及在路加福音的第22章的37节也讲到，这个预言现在被应验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仍然为杀害害他的那些人祷告，显示了无比的大爱和怜悯，显示了神的恩典。他也为门徒树立了那永远被效法的榜样。这是在路加福音第6章27到28节当中，耶稣亲口所教导门徒的，不但要为那些一般的人祷告，而且要为那些仇敌，你们的仇敌来祷告。耶稣正是自己正是这样做的。在十字架旁的士兵抽签分耶稣的衣服，这应验了诗篇第22篇的18节。那篇诗篇是在描写关于一人受苦以及如何遭受苦待的一些事情。那士兵抽签分耶稣的衣服，正好是应验诗篇上的经文。百姓的围观，官长的嗤笑，士兵的戏弄，其实都是应验诗篇22篇第6到第8节的经文。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们把诗篇第22篇称作为弥赛亚的其中的一篇诗篇，就是这个道理。耶稣在十字架上许多的事情都是应验那一篇诗篇当中所记载的经文，甚至连十字架上的其中的一个犯人都出言侮辱耶稣，显出耶稣是如何被众人所弃绝的。但是有另外一个犯人认为他自己是罪有应得，而且求耶稣的接纳，他接受耶稣就是那位 犹太人之王的宣称，也向耶稣请求他得国的时候，请耶稣纪念他，期盼他能够分享耶稣将来的国权。那耶稣对那个犯人立刻就有接纳和应许，比犯人所预料成就的更快。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信靠耶稣就可以得救，而且是立刻可以得救，信则得救。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看以下的一些经文讨论的问题。今天是为大家预备了六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耶稣被钉的时候说的话显示他和常人有什么分别？一般人在这种受屈辱的情况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第二个问题是，那些在十字架下的人怎样看耶稣？怎样看他们心目中犹太人的王？怎样看自己所采取的行动，以及他们那些行动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十字架上那位讥讽耶稣的犯人是如何理解耶稣的？他怎样理解自己和自己所做的？第四个问题是，另外一位犯人为什么会责备那位讥讽耶稣的犯人？他对神、对耶稣、对自己所行的理解是什么？与那位讥讽耶稣的犯人有什么样的不同？第五个问题是，他就是指那位知罪的犯人，那位犯人向耶稣求什么？他为什么会向耶稣如此求？并且那位知罪的犯人凭什么可以得到耶稣应许要和他同在乐园里？在得到耶稣应许前，那位犯人做了什么？神为何不救那位讥讽他的另外的一位犯人？好，所以我们待会儿就可以分小组一起来讨论这六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甘愿舍己，他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世人的罪，无论是那些在当场那些要钉耶稣十字架要把他处死的那些人，当场的那些人，也无论是那些过往或者未来所有的世人，其实我们都是罪人，其实在罪上都有份，而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所有世人的罪，以至于他就成就神的公义。他担当我们的罪，成就神的公义，使神的审判、神的愤怒因着耶稣基督一次的献上、一次的牺牲，就使神的愤怒在耶稣的身上得以平息，使得一切信靠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一次的献上，将神赦罪的恩典就带给我们世人。人要得到基督的救恩，不是靠什么功德，不是靠我们所谓的人的好行为，而是在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我们就要放下我们的自我，以信心来信靠我们的主，悔改归向我们的耶稣，接受耶稣成为我们个人生命的救主，我们就可以白白得着神那丰盛的恩典。十字架原本是一个最为残忍、最使人受痛苦的刑罚，也是当时最卑微、最令人感到羞耻、羞辱的记号。大家知道，在上十字架的时候，全身的衣服都是被剥光的，绝对不是像我们在雕塑或者在电影里所看到身上似乎还有一块遮羞布的那样，人全身都是赤裸敞开的。因着耶稣基督曾经背过那样血腥的十字架，那样的血腥的十字架今日就成为 一个最为荣耀使人得胜的记号，全都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所以耶稣他不但是为我们死，而且他过了三天以后从坟墓里复活，复活荣耀的耶稣基督，他每时每刻都在呼召人悔改归向他，就如同那十字架上那样的一位死囚，因着信靠耶稣就得着赦罪之恩，就得着救恩。那我们自己其实也可以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也愿意来信靠和跟随这样一位荣耀，这样一位爱我们的耶稣基督呢？耶稣他永远爱我们，他永远敞开他的门接纳我们这些罪人，接纳我们这些罪人。那最后我们就来听一首诗歌，我们也来回应一下耶稣基督的爱，因着十架爱。 大家一起在神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慈爱的主耶稣，你定义舍己走上十字架，你定义牺牲担当我们一切的过犯和罪恶，你定义成就天父拯救的旨意，像我这样的罪人，你竟为我献上一切，我能用什么来感恩，来回报你？我们无法体会你在科西玛尼园里一切的痛苦和忧伤，我们无法体会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受的羞辱和煎熬，但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的爱进入我们的生命，你的爱融化我们的内心。你应许过我们，若真心追求你，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使我们有永恒的生命，叫我们得着神丰盛的恩典。主，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你这里来，你就可以使我们得安息。真的，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主，你当初如何拯救众人，如何呼召人悔改向你，就求主在今天也同样呼召人归向你。唯有主你有能力可以感动人心，也唯有你有能力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求你呼召你的儿女归向你，若是在你面前的朋友们心里有感动的，就求你加深他们的感动。若是在你面前的朋友们愿意立志来跟随你的，就求主使他们在众人面前可以来见证你的带领和荣耀。主，你永远的爱来爱我们， 你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使我们可以恩上加恩。愿在你面前每一位我们所亲爱的朋友们都被你得着，将来都可以与你同在天国的乐园里。我们知道天地将会过去，人生也十分的短暂，但唯有主你的话语你的旨意是永远长存。我们切切的向你呼求，求主就垂听我们的祷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父神。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洁的名求，阿门。